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就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双十庆演讲之后，中共军队在14日就在台湾附近开始新一轮的军演，而早在3日之前的10月11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老挝万丈出席东盟峰会期间，就警告过中共不可以对台湾进行军事挑衅。布林肯说，我可以告诉你们，就所谓双十演说而言，那次是一次例行性的活动，中共不应该以任何形式以其为借口采取挑衅行动。还说所有东盟和其他与会的国家都强烈希望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任何一方都不应该采取行动来到破坏现状。而中共显然没有理会布林肯的警告，自从赖清德总统在10月10日发表演说之后，拒绝中共对台湾的主权要求，中共就持续升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就在10月11日星期五，台湾侦测到20架次中共军机和10艘次海军舰艇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地方活动，其中有13架次的军机越过了台海的中线，进入台湾北边和西南的防空识别区。而在同一周的星期三至星期四之间，台湾亦都侦测到27架次的中共军机、9艘次的海军舰艇和5艘次的公务船的活动。而这一次中共东部战区官方消息在10月14日就号称联合利剑 2024B 的军事演习，位置在台湾海峡和台湾的北面、南面和东面的海域。训练内容包括啲乜嘢呢？包括海空战备巡警、要港要域封锁、对海对陆打击、夺取综合制权。中共军方仲声称呢次系对台湾分裂势力图谋独立嘅行径嘅一种强力嘅震慑。据东部战区公布嘅地图显示，演习喺台湾周围嘅9个地区举行。其中2个邻近台湾东海岸，3处邻近西海岸，1个在台湾北面，3个在金门、马祖周围，而台湾邻近的中国海岸的离岛，演习还出动了辽宁号航空母舰。对此，台湾国防部发声明，强烈谴责中共不理性的挑衅行为，并以派遣適切的兵力应对，还说用实际行动守护自由民主，捍卫台湾。咁话，而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就表示，赖清德双十演说内容强调，愿与中国共同维护区域安全作出贡献，为两岸人民带来福祉，并呼吁中方理解其中的善意，不要持续以武力威逼周边的国家。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 Matthew Wheeler 就表示，中共以军事挑衅回应赖清德例行年度讲话毫无道理，而且造成局势升级的风险。他说，我们呼吁共产中国 PLC 克制行事，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台湾海峡以及更广泛的地区和平稳定的进一步行动，对地区和平和繁荣至关重要，亦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此外，日本大臣 钟谷元就表示，将会密切关注中共军队包围台湾的军事演习，并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收集信息并监视情况。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就表示，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于亚洲的和平稳定极为重要。此前赖清德上任之后不久，中共在五月在台湾周边举行了为期两日的联合利剑 2024A 的环台军事演习，针对的是赖清德的就职演说。赖清德在今次双十国庆演说强调捍卫主权之后，中共又不满意，进行了这一次赖清德当选总统之后的第二次对台军演。但是台湾民众已经对这种行为见怪不怪了。由于这次的军演，中共有封锁台湾的意图，而台湾就派出了大规模的海警参与演练行动。台湾国防部在10月14日下午召开的记者会之中，国军情次室次长谢日升表示，自从10月14日凌晨5点02分起，经获中方主副战机、直升机和无人机125架次，其中90架次超越台湾中线，进入了台湾应变区，是单日的最高纪录。这一次中方军演一共开设9处演习区，包含台湾本岛周边6处，以及马祖、东引、乌丘等3处。海上兵力部分，14日5时02分起，经获共军作战舰17艘，其中4艘在台湾东南应变区之外，海警船17艘。这一次的军演的具体内容和以往大不相同，它是针对台湾6个重要的港口。在外围，它还阻挠了来自美国和日本的援军来到协防台湾的企图。此前台湾海军司令就讲过，中共会对台湾进行所谓的网蛇战略，企图不断地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而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亦都表示，这次的演习重点是北京展现封锁台湾的野心，包含解放军提及针对台湾要港要域的风控，以及中共海警扩大参与的规模。苏子云说，中共海警这次会比较大规模参与，这个是跟以往不同的。中共在未来如果对台湾进行封锁，可能海军解放军扮演的是中国主权的角色，海警扮演海上控制和治理的部分。在星期日，中共的东部战区司令部发布了一段影片，声称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这次军演当中并未将金门划入军演范围，但是台湾海巡署金门巡防区在10月14日上午就发现了一名中国籍人士驾驶橡皮艇偷渡金门，当局已经将相关人员关押。苏子云表示，中共军演一向是7分政治、3分军事，未纳入金门，除了是要展现厦门海事局在金门周边执法巡逻已经常态化，其次是凸显了金门的差异，亦都是他们派遣了所谓的踩线团、观光团到金门这些地方。他们的做法就是将政治和军事高度结合，这样政治又会优先于军事。但是台湾人无惧中共军演的恐吓，台股在10月14日的表现平稳，没有受到影响。台股收盘时上涨了73点。台积电评判，中共穷居斗武，每次用军事手段要威吓台湾， 是得不偿失的，反而他们自身本身因为穷居斗母，股市前景不明。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近期中南海政治局势出现咗异常现象，多个分析指，随住中共元老同埋军队嘅反弹，中共党魁权力被削弱嘅迹象明显，因而有关接班人的争夺传闻又再引起了关注。据新唐人电视台报道，在9月30日晚，中共的11招待会在北京举行，当晚卸任常委和现任常委的台上高，其中温家宝和李瑞环被安排坐在习近平的左右侧，引发了舆论的一番猜测。在9月28日，61岁的中共中纪委常委、军纪委专职副书记陈国强中将贬任国防科技大学政委，而之前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兼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钟绍军调任国防大学政委，两人都被认为是习的亲信。在10月9日，中国红十字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只是向大会致信，并没有会见团体的代表。在10月11日下午，习近平未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70周年的纪念活动的大会。在10月8日，中共官媒刊登了中共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的文章，文章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坚持中共对政协的领导。每一大段开头都是用习近平书记强调，然后表示如何理解和贯彻习的讲话。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军在新唐人的清英论坛节目之中表示，这个报道有三点很怪异。第一，胡春华只是一个政协副主席，官媒如此高调醒目地点出胡春华，从文章来看似乎他代表了政协，这个很反常。第二，胡春华是中共前党魁胡锦涛培养的接班人人选，20大之后他主动辞去了政治局委员，低调地去了政协，现在突然如此高调是什么意思？第三，胡春华在文章之中连续写了5次用习近平强调话，好明显是向习表忠心，他为什么高调地表忠心，他亦都是非常奇怪。旅居欧洲的中国前官员杜汶就在清英论坛里面说，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跟团派老人们之间有一个妥协，就是恢复中共的接班人制度，以避免他出事之后谁来接班的问题。胡春华写这篇文章看上去是将习放在前头，实际上是他通过抬举习近平的方式提高自己的政治存在感来到拉升自己。而另一位嘉宾讲者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军呢，就透露最近有北京来的消息说，三中全会期间有老人提出了好几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求明确接班人制度，其实就是中共党内对修改党章和宪法表示不满，对习近平的做法 表示了不满。消息还说，在三中全会上面接班人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共鸣，尤其是是习近平的健康原因，他缺席了部分会议，使到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不过国军认为，就算习近平被迫再次恢复接班人制度，胡春华亦都不太可能是一个人选，因为他是以前胡锦涛指定的隔代接班人的人选，所以大家就特别关注他。此外，在10月11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梁强。10月12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河内粤共中央驻地会见了粤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外界亦都关注到，习近平此前曾经多次同粤共总书记会面，而呢一次却一反常态，不但换了李强去会见粤共总书记，而习近平会见的是级别更低的粤共政治局委员梁强。中共这种安排，不知是巧合，定是高层有意释放出某种政治的信号。杜文在青英论坛里面就认为，将来接近习近平的可能性最大的就是李强。李强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过渡的总书记。目前中南海里面是李强的时间，李强讲的话是非常算数，而胡春华正是冒头，因为习近平的身体不好，中共可能随时迎来各种的变化。而另一方面，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日就缺席了中共军方的重要会议。此外，中共军委6名成员之中，习近平阵营仅占2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阵营就占了4席。分析认为，这一种权力分布对习近平不利，同时亦都引起了外界对习近平军权旁落的种种猜测，认为这种是一种新的证据，显示习近平的军权已经落到张友侠的手中。此外，外界亦都关注到，就在习近平缺席军方重要会议的同时，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显示，10月15日张友侠在北京会见了到访的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本人并未同别洛乌索夫会面。据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习近平在10月15至16日期间前往了福建进行考察。然而，习近平这次福建的考察，他的随行人员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同他此前到地方考察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必定随行有所不同。这一次陪同习近平最高级别的官员，仅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何立峰。另外，陈破空还在自媒体节目之中表示，习近平未出席军方重要活动，未会见俄国防部长，这些细节显示出他正在逐步淡出军方事务。当前军方的实权已经由张又侠和他派系所掌控。与此同时，习近平前往福建考察的时候，见不到时常陪伴他左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蔡奇，陪同人员的级别明显降低了。陈破空认为，习近平军权旁落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近期中共官员被杀嘅案件频频发生，最近江西有一名乡长就遇袭身亡。中共官员被杀嘅案件频发，喺近期至少发生咗七宗官员被杀案。近日江西省吉安市一名乡长在落乡的时候遇袭身亡，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据极目新闻报道，在10月19日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山庄乡乡长方海娟的家属反映，在一个月前方海娟到山庄乡新背村下乡的时候，遇到有人持刀行凶，方海娟在制止行凶行为的过程之中被刺伤，导致大量出血，在送医院抢救八日之后离世。据家属称，方海娟的遗体已经在当地的殡仪馆存放了一个多月，至今未安葬。安福县政府官网显示，方海娟出生在1979年的10月，任山乡庄党委副书记、乡长，主持政府全面工作，侧重项目和财经管理，督促各项工作落实。方海娟的家属介绍，在9月7日，当日是星期六，方海娟和山庄乡的党委书记、人大主席等到新背村，与新干部在一处水泥坪上高商量新农村建设的事宜。在当日上午，新背村的一位村民找到了他们，拿出了准备好的刀具向干部门行凶。方海娟等人顺手拿起了身边的拖把、棍这些物件，制止村民行凶的行为。他拎的是一把拖把，但是还是被村民刺伤了，导致大量出血，在送安福县城的医院时候已经没有心跳了，之后全靠各种机器维持，还转到南昌的医院求治，在9月15日下午离世。方海娟的家属还提到，事发至今当地政府还未认定方海娟是殉职的烈士，因此他的遗体一直存放在安福县殡仪馆，并没有下葬。在9月18日，当地警方曾经向家属详细复述了案情的经过。家属提供的录音显示，在9月7日的上午10点钟左右，行凶的村民听到家门外有人讲说话，外出查看，发现屋外大门前的水泥坪上高用红色油做了标记。该村民看见一男一女在现场，就询问两人在这里做什么。两人回答说，他们是乡政府带来的搞新农村建设做测量规划的，随即离开。当日上午，该村民在村里面一处水泥坪上高找到了乡村干部，他用当地的方言询问干部在这里做什么。由于党委书记是外地人，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就叫他下属的干部帮忙解释，之后就发生了该村民向乡村干部行凶的事情。在9月10日，行凶的犯罪嫌疑人被拘捕。上述的报道引发了网民的热议，不少微博网民评论说，杀人动机是什么？这种事情边个对边个错，不能够看书面的东西。还说最近被杀的官好多啊，看来领导出行要前呼后拥是有原因的。有人说书记听不懂当地老乡的说话，还有人没有捅他当时做测量那些人，亦都冇捅佢身边嘅群众，就係盯住你村干部捅刀。呢、这个人唔係有精神病啊，佢做乜要捅人啊？有人就话，新闻报道冇采访双方当事人，係边家记者嘅采访啊？呢种咁嘅报道搞唔好，后面就会反转。有人话， 全国的乡长镇长在我心里面不是那么脏那么腐败，亦都不是那么坏，一成都不到。有人说乡长死亡一个几月仍未被认定是烈士，感觉需要听听村民是怎么说的。有人说现在农村治安情况不是很好，农民的人身安全让人担忧。在今年以来，中共官员被杀的案件频发，近期就至少发生了七宗官员被杀案。就在10月17日星期四，大陆一位网民就爆料说，山东省周平市市场监管局临时市场监管所所长苗某喜在7月18日在市局大厅被杀。苗某家属对大院的新闻媒体讲述案情，称嫌疑人黄某清楚监刚出来3个月，出狱之后就找苗某喜要钱，之前两人曾经有个经济上的纠纷。在今年的8月，河南省瀼河市一级法官王佳佳遇袭身亡之后，引发了舆论持续的关注。另外在9月19日，湖南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文杰遇害，同区同时堕楼身亡的还有另外两名男子。此事发生轰动了湖南和全国。曾经在大陆银行业工作，现在居住在澳洲的评论员蒋刚正对大纪元就披露了刘文杰堕楼死亡的原因。该厅长和两名死者曾经有个经济的纠纷。另外还有陕西省咸阳市副局长全家离奇被灭门案，当局隐瞒消息，讳莫如深，只是通缉几名涉案的嫌犯，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另外在今年11国庆当日，湖南省某市的公安局局长被他的下属近距离开3枪击毙。再睇返远一啲，喺2023年嘅1月19日，浙江温州平阳男子杨公信用刀同车撞，导致社区干部6死1伤。喺2023年嘅3月27日，福建莆田嘅林某阳持刀将邻居村干部一家砍杀，导致2死1伤。在2023年的5月1日，山西定阳县宏道镇西村村民祝国强持刀将村长一家三口杀害。在2023年的5月8日，济南长青区西里村支书刘继杰一家三口遭到暗杀死亡。在2023年的5月11日，又有辽宁东港马家岗村一名农民砍杀了村支书的妻子和他亲属11人。在2024年6月3日，山西心县政协主席郭建宇被一名男子用刀刺死。在7月8日，山东省临淄市民联主席战长春被同单位的司机马某捅死。在8月15日，邯郸银行董事长郑志英在办公室被害。另外在9月2日，吉林长春市红旗街万达文华公馆区 C 区一名警官被砍杀，另外两人受伤。为什么近期这么多这些官员被杀或者被害呢？而他们同样是遭受到暴力的杀害的，那到底中国的社会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中国人有句说话叫做冤有头债有主，看来很多这些案件都是寻仇的居多。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仇恨呢？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训，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嘛，明就明，唔明就算啦。 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